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国大梁人的张耳和陈馀，在秦末轰轰烈烈的义军起兵抗秦之时，毅然投身其中，并双双成为了智勇双全的名将。当他们共同扶持的赵国被秦将章邯列为征战目标，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在新旧两种势力的生死决斗中，张耳陈馀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和张耳一样，陈馀的老家也在魏国大梁，具体的情况不知道，只知道啊，陈馀是个非常推崇儒术的人。这样说来，陈馀也算是孔孟的学生。就因为曾经到赵国游说诸侯的时候啊，陈馀不凡的表现被一个富人家看中，还把女儿嫁给他了。陈馀在认识张耳之前，他仰慕张耳啊，就像星星仰慕月亮一样，总想拜在他门下追随终生。后来俩人终于有了一个见面的机会，于是陈馀带着无比崇拜的心情去见张耳，张耳也发现自己和这陈馀啊谈得来，就愉快的收下了。细谈之后，俩人都觉得相识恨晚，立即祭拜天地，结为刎颈之交。张耳和陈馀本来就不是平庸之辈，同时又娶了富家女了，又是生死的兄弟，于是俩人的名声是迅速远播，越传越远，竟然就传到秦国去了。秦国灭魏几年之后啊，有一天突然想起有这么俩人，觉得这俩人也算人物啊，于是悬赏捉拿。悬赏价格分别是张耳1000斤，陈馀500斤。不管秦国是要杀头还是要收买他们，反正外黄这地方不能再停留了。张耳和陈馀不得不改名换姓，躲到了陈县一个街道办事处谋生。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竟然还在街道办事处这种小地方谋到了一个职务——里见门，也就是街道管理员呢。那时候的街道管理员不像今天的街道办事处，有事儿没事儿东家窜窜西家走走，到处找人闲聊，闲聊完年底还给你发奖金。这张耳和陈馀没碰上这么好的事儿，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面对面的替人站岗，有人站岗他就有人查岗啊。有一次陈馀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被领导抓起来用吃刑痛打了一顿。吃刑是什么呢？就是拿竹条子、藤条或者是木板抽的脊背和屁股。陈馀一下火了，想当初老子在外黄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呢。再说了，老子的脑袋好歹值个500斤，像你们这样不入流的家伙也敢打我？明士的尊严像岩浆一样在陈馀的心里涌动着，似乎一触就要爆发。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你们不要逼人太甚，敢再多抽我几下，我就立即跳起来杀人了。当时张耳就在陈馀的身边，眼睁睁的看着兄弟被抽，他那个心疼哦。可是疼又有什么办法呢？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耳在心里默默的给陈馀鼓劲儿，兄弟，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可是陈馀跟张耳不一样，他有自己承受打击的心理极限。当陈馀觉得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突然做出一个要跳起来反抗的动作。 张耳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立即踩了陈宇一脚，把他重新压倒在地上。陈宇不知道被抽了多少鞭子，行刑的官员走了之后，张耳把陈宇拉到一棵桑树下，恨铁不成钢地说：你忘了我当初怎么给你说的了？连个小小的耻辱都受不了，将来你怎么干大事？陈宇忍着痛，愧疚的连连点头：大哥说的对，小弟把您的话铭刻在心上，时刻都要记住忍耐。日子就这样忍了过来，茫茫前路上毫无希望，兄弟俩还真不知道这得忍到猴年马月去啊。痛苦的忍耐让他们过不上好日子，沦为最卑微的庶人。然而即使这样，秦王朝依然没有放弃悬赏捉拿。当捉拿张耳陈余的布告传到陈县大街小巷时，这个小地方立即变得气氛紧张。真是无巧不成书，负责向居民宣传配合政府捉拿张耳陈余的工作，恰恰就落在了张耳和陈余的身上。让犯人去宣传捉拿他本人的工作，那只有一个下场，送死。要是换成别人，早就为了保全自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可张耳陈余不一样，他们没跑，他们不但没跑，还留在街道办继续工作，亲自陪着秦朝政府玩这个贼喊捉贼猫捉老鼠的游戏。于是啊，张耳和陈余就拿着官府的悬赏布告，是挨家挨户的宣传：父老乡亲们呐，你们可听好喽，官府要捉拿两个大梁的逃犯，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余，你要是捉住陈余，赏500斤；捉住张耳，赏1000斤。那这加起来就是1500斤呢。大家如果想得模范，还想赚钱的话，就赶紧团结一致，马上行动起来，千万可别错过好机会哦。牛人永远都是牛人，如此牛人，老天如果要憋屈他们一辈子，鬼都不让了。果然话一说完，机会就来了。这个机遇就是陈胜吴广起。陈胜造反之后，率军打回了老家陈县。张耳和陈余听说陈胜军经过陈县，立即前往投奔。陈胜早就听说过张耳陈余的大名，不过稍让他意外的是，这俩人就潜伏在自己老家官府眼皮子底下，果真是高人啊，不服都不行了。陈胜如获至宝的收下了。但是好景不长，张耳和陈余对陈胜称王的问题有看法，双方都不愿意妥协，最后不欢而散，反而成了敌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陈胜不是喊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吗？当时陈县的豪杰父老紧紧抓住了这话，力争游说陈胜，强烈要求他称王。称王啊，当然正合陈胜的心意。于是陈胜便把张耳陈余叫来，装模作样的问他们：你们对陈县人的这个强烈的要求啊，要求我称王啊，这件事儿你们有什么看法啊？
当陈胜被短暂的胜利蒙蔽了双眼，膨胀的欲望无法遏制时，身为洞察天下的一代名士张耳陈余对陈胜称王的举动会有怎样的批判？他们又能在诸侯争权的乱世中看到怎样的危险和机遇？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张耳和陈余一致认为， 陈胜这招急功近利的称王之术，只能满足陈县百姓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心理欲望。但是如果真的要以被拥戴就走向自立称王之路，那么陈胜付出的成本将是残酷的失败。于是张耳和陈宇摆出明示的远见卓识，建议陈胜缓称王广结友，待时而动。他们的理由如下：将军您干掉暴秦当然是举国同庆之事，但是现在天下还很乱，胜败无法确定，您就自称为王了，恐怕天下人都会觉得您有点自私，不如慢点称王，引兵杀向咸阳，彻底掀翻了秦朝的统治，同时寻找六国的后代立他们为王，到时候你想称什么王都不是成问题的。张耳和陈馀这番话没有愧对他们头上那顶明士的帽子，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见解十分正确，历史也充分的证明了称王这等事就像心急吃不着热豆腐，想喝好汤你就耐下心来慢慢熬。千年之后，朱元璋举军起义抗元的时候，各路义军纷纷称王，朱元璋也向臣下问起陈胜当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该不该称王。谋士朱升给朱元璋送了一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深以为然，决定不敢称王这股浪潮，果然躲过了元朝的打击，并一直笑到最后，建立200多年明朝大业。可陈胜不是朱元璋啊，他不仅是一个心急的人，更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称王是为了谁？还不是想给天下那些在痛苦中沉默的人树立一个好榜样吗？为他们悲惨的命运指出一条出路。我曾经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规定一定要六国之后当王才能除掉暴秦呢？别忘了，这里是我的地盘，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谁劝不顶用，我称王，称定了。于是啊，不信邪的陈胜否定了张陈的建议，亲自启动了自立称王的程序。可历史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后来的事实是陈胜仓促称王，仓促被灭，昙花一现，开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首举大败的先河。历史从来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张耳和陈馀看到陈胜固执己见，就知道大事不妙了，陈胜靠不住了，那就只能另立山头。可问题是，另立山头哪儿有兵啊？当然了，没兵可以向陈胜借，就看你会不会编借口。对张耳、陈馀这种一等一的谋士，借口就像上树摘苹果，摘酸摘甜那都是举手之劳。于是啊，小弟陈馀提着一颗所谓的赤诚效劳之心，又向陈胜献上一计：大王，您只顾率兵向西攻打咸阳，可是黄河北边的大片土地还没有收复。我曾经在赵国生活过，比较了解那里的情况，如果您愿意给我一些兵力，我愿为您北上拿下赵国。
如果项羽不是英雄，他是否会成为皇帝？如果刘邦不是皇帝，他是否能成为英雄？如果没遇到萧何，没遇见曹参，没有张良的辅佐，没有陈平的谋划，刘邦和他的汉朝该何去何从？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历史，了解真相。大汉风云录，每天11:30。
果然呢，此计一出，陈胜大悦。好样的，陈馀啊，我觉得你的设想和思路很不错，符合当下历史的潮流，更主要的是符合那我的根本利益。好，我马上派人啊去指导你完成这个工作。陈馀一听就傻了，陈胜王，您这什么话呀？我给您出谋划策，想的就是要当一个分管一方的领导，而且赵国的情况我最熟悉了，您还派什么工作指导啊？陈胜知道秦朝政府能舍得花1500金来买这俩人的人头，那不是白花的，要对付这等所谓名士，不能杀也不能赶着，还要假装和他搞好人际关系，还要把他牢牢的控制在手里，让他翻不得更跳不得。于是陈胜就坡下驴，马上动手做了攻打赵国的计划。而在选派将领方面，陈胜特意做了精心的安排，任命心腹武臣为将军，少骚为护军，张耳、陈馀分别为左右校尉。所谓校尉啊，不过是一个中等军官，相当于现在的团长。陈馀不听不打紧，一听暴跳如雷，计谋是我出的，我要的就是将军令，搞到最后我成打杂的了。好，既然陈胜你把我们当外人，也休怪我以后不把你当自己人，咱们走着瞧。那就走着瞧吧。陈胜派出攻打赵国这支军队人数不多，只有3000人，而且还是一支杂牌军。不过呀，您可千万别小看这支杂牌，陈胜能成为拥兵数万的王，靠的也不过就是8-900兵啊。再说如今的秦朝不是嬴政时代了，虽然有猛将章邯的支撑，但战斗力毕竟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
战场残酷无情，生死只在瞬间。面对朽木难支的秦王朝，陈胜的部将武臣能有几分胜算？这只有散兵游勇和农民组成的军队，有能力战胜秦王朝训练有素的军兵吗？北征的路上，武臣究竟会有着怎样的遭遇？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武臣很幸运，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一路上根本就不用打，只用一个阴招就把沿途各县的秦兵通通收下了。武臣所谓的阴招就是恐吓，这招恐吓的办法技术含量其实不高，但是相当管用。具体操作办法是这样的，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派人到城下大喊，城里的人听着，暴秦无道，天下作反，陈胜自立张楚王，派我们的吴广及周文大将军带着100万大军攻打咸阳城去了，现在咸阳都自身难保，谁来救你们呢？如果识时务的话，就赶紧投降，不然的话，你们就等着受死吧。武臣高音喇叭一喊，果然赵国10来个城市马上开城投降了。于是武臣像捡死鱼一样没收了所有投降的军队，这一凑起来也有好几万人呢、这下子真是赚翻了。武臣尝到了造反的甜头，他继续向前推进。当走到范阳，也就是今天河北定兴县时，他恐吓的法宝终于不灵了，他怎么喊话范阳令就是不搭理。武臣郁闷了，好，恐吓不行是不是？休怪我动手喽。于是武臣调兵遣将准备攻城，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突然从城里跑出来，要求立即和武臣会面。从城里跑出来的正是范阳人，他就是后来另外一个纵横家利益姬的竞争对手蒯通。蒯通本名蒯彻，后来为了避汉武帝之讳改名为通。这个人特点呢，谁给钱就给谁办事。必须说清楚，蒯通不是范阳令派来的使者，也不是叛徒，而是以个人身份前来投奔的。蒯通见到武臣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劝他不要动手。武臣一听就笑了，你以为我想动手啊？只要范阳城一天不投降，我就只能一天不停的打他，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吧？要不然我大老远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再说了，造反的本职工作就是建成工程，见人抢人，你不让我打，那不是违背我职业道德吗？蒯通笑了，将军呢，您错解我的话了，我叫您不要动手，不等于我不动手啊。我的意思是，只要您听我一计，让我亲自出马，我保证让您一次赚个够。武臣也笑了，权力跟财富这两样东西永远没人嫌他多。但蒯通到底有什么妙计呢？他是这样说的，将军呐，这个范阳令名叫徐公，我最了解他了，他本来就是贪生怕死的贪官污吏，如果你动手打范阳把他干掉，后面呢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燕赵其他的地方不但不投降，反而拼命守城，那么北伐军想征服赵国就难得多了。所以目前对范阳令唯一的办法就是收买他，搞定他，利用他。当然了，对付他的办法我已经想好了，那就是封他官职，送他好车啊，让他坐着我们的马车当活榜样四处宣传去，那么其他城市肯定也效法投降。武臣一听当即同意，派了好车100辆，好马200匹，外带一颗侯印，让蒯通立马前往游说。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叫徐公的县长大人一看到这么多好东西，乖乖的做了北伐军的活雷锋，到处宣传投降的好处。于是燕赵之地一下子就有30多座城向北伐军投降，武臣高兴的差点没飞起来。纵横家果然是活宝啊，以天下最小的成本做最大的买卖，简直是神了。这时候西边传来一个坏消息，周文作为陈胜王西征的几10万主力大军正在被章邯打得落花流水，毫无返还之力。张耳和陈馀一听这个消息，当即兴奋地跳起来，真是天赐良机，陈胜大势已去，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张耳和陈馀二话没说，立即跑去游说武臣，他们对武臣说的竟然是之前陈胜王十分想听，现在却是12万分不爱听的话，自立威望。武臣一听愣住了，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公召之前你们劝陈胜不要称王，而且我们都不过是陈胜的高级打工仔，你却让我自立威望，这不是拿我开涮吗？这当然不是拿将军您开心，这叫天与福取，必受其咎。我们都是陈胜的打工仔，可那又怎么样呢？当初陈胜还是一个秦朝最低级的打工仔呢，怎么着他还不是顺应时势迅速崛起？我们以前劝陈胜不要称王，自然有不称王的道理，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今天陈胜失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不抓住机会，将来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张耳和陈馀一番话仿若一盆冷水泼醒了武臣沉睡的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你陈胜教我们的，你当了张楚王，我凭什么就当不得赵王？”武臣立即行动，自立为赵王，封张耳为右丞相，陈馀为大将军。张耳、陈馀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这一天是公元前209年八月中秋。
历史的偶然性再次向我们证明，风云变幻的战场上，成功失败的抉择只在一念之差。随着拥兵自重的武臣掉入张耳、陈馀的圈套，作为义军领袖的陈胜不得不接受权力转移的无奈现实，而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的张耳、陈馀，下一步的决策又会是什么？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